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传说我们都是探亲人，因为114年前一位海军大臣的决定，从农业工商到牙线电脑，我们全都被接上了这碳化氢的外血液系统。如果离开它的滋养30天，全人类将付出10%人口的牺牲代价，而300天后呢，我们的文明将从石头与算盘中重新萌发。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你已经习惯到无法察觉的存在。你从未思考过这些碳化氢从何而来，但事实上，为人类供应着外血液的心脏，却是个遍布沙漠、阴谋与战争、上演着谈判、背刺与极端的地方。它叫做中东，而这里涌出的碳化氢血液咯，则叫做石油。它正左右着我们整个世界的进程，这就是中东与石油的百年风云。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背后的故事。时间回到114年前，1911年，当德皇野心昭然若揭，当德国军舰染指西飞的时候了，英国内阁当中也早已吵翻了天，必须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准备了。大家都看得出，这将是一场以德国为首挑战英法旧秩序的世界大战。这时，争吵中一位年仅36岁的海军大臣坚持要用长链碳化氢来驱动军舰，这不是闹吗？什么长链碳化氢？这叫沥青！众人都觉得这年轻人是不是疯了？就算你的沥青真管用，但放弃本国威尔士安全的煤炭资源，跑到遥远的波斯去攫取沥青，这是何等孱弱的生命线呢？苏伊士运河孤悬海外，红海、波斯湾风云诡谲。万一这补给线给掐了，岂不是就掐断了大英帝国的期待？不行，绝对不行！但这位海军大臣却依旧坚决，他告诉众人，这不是沥青，而是一种石头油，石油，它能让皇家海军跑得更快更远。尽管石油供应存在风险，但它将带来的技术和战略优势远超煤炭。而且他还拿出一份英国政府已经直接投资英波石油公司，以确保石油供应安全的提案。他如此果断坚决，而历史也将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来证明他的正确。而他呢，不是别人，正是温斯顿·丘吉尔。丘吉尔可能做梦也想不到，自己本来只想为皇家海军换个燃料，却意外为全人类插上了这体外供血的尿管囊，因为这石油简直太好用了。一战中，化学家们也开足马力，改进了原油提纯的工艺，用这样一个高塔蒸馏，原来顶端20度的冷凝物是液化石油气，将来不仅可以用作家庭和工业燃料，还可以用于合成树脂、橡胶和纤维炸药。第一层30到105度的冷凝物是汽油，虽然当时还被当作废料在夜里悄悄倒掉，但很快1914年马恩河战役，德国一夜之间逼近巴黎，法军紧急增援，可老旧的蒸汽铁路系统又慢又重，根本无法满足快速运兵的需求。于是巴黎军事长果断下令征用巴黎出租车为前线运兵，警察在街头拦截了1000多辆雷诺 AG 一型出租车，因为听说这车子使用汽油做燃料，又猛又快又抗造。果然，巴黎至马恩河100多公里的土路上呢，这小车竟然能夜以继日地飙出25公里的时速，每趟可载5名带满装备的士兵，仅仅2天就为前线输送了5000名士兵，史称马恩河出租车事件，被誉为人类史上首次大规模摩托化行军。这就是石油的威力啊！一个原本被倒掉的废料，稍加利用就是利器。那往下继续蒸馏咯，果然第二层105度到160度冷凝物是石脑油，这将在日后被用作合成塑料、衣服和化妆品以及烈性炸药的重要原料。第三层160度到230度冷凝物是煤油，虽然一战前这是石油工业的最主要产品，用来点煤油灯，我们在人类照明史里聊过，但一战中呢，工程师们发现它还可以用来驱动飞机引擎啊，因为它足够纯净也足够爆炸。于是一战过后，天空也成了人类的战场。第四层230到370摄氏度冷凝物是柴油，这虽然不够纯净，但足够爆炸， 当时的科学家们于是用它来设计并发明坦克与重卡。这就是20年后德军胆敢再次单挑全世界的底牌，摩托化与钢铁洪流的闪电战全靠柴油。第五层370到420摄氏度，冷凝物是重油，很像沥青，也就是丘吉尔口中的长链碳化氢。它暴躁到可以让巨型军舰在海上高速航行好几个月，再也不用半船或半船没的去跑跑停停了。这就是皇家海军最后的荣耀。最底层420度到450度，冷凝物有沥青可以铺路，石蜡可以造建材，还有最重要的润滑油，这也是驱动现代工业必不可少的东西啊。为什么石油之前人类的工业难以突飞猛进？一大限制因素就是因为上好的机械润滑油必须使用金脑油，但大海里有多少金鱼啊？真的，美国人、德国人都试过，换猪油都不好使，直到这润滑油的出现。这就是石油之血的威力，它悄无声息中滋养了整个工业文明。接着，理所当然，全世界的目光在一战以后被石油吸引到了中东和波斯。然而，当时的世界最大产油国却并不在中东，而是这样一种格局。1859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号称上校德雷克的前列车售票员带领着一位嗜酒如命的铁匠和铁匠的两个儿子，发明旋转钻头，成功打出了世界上第一口商业石油井。当时的石油像喷泉，他们就随手拿一个喝剩下的威士忌桶来盛装，于是这就是一直沿用至今的石油计量单位桶，一桶大约等于159升。最开始，石油被用来提取煤油照明，但仅仅这个需求呢，就足以创造世界最富有的男人洛克菲勒以及他的标准石油公司。到了1880年，他就垄断了全美90%的石油。那会儿，全球石油年产量4400万桶，标准石油一家3600万桶。而短短30年后呢，1910年，这一比例已经来到了2亿桶和1.6亿桶。收票了，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911年将标准石油强行拆分为34家独立公司，以防止洛克菲勒利用石油来操控美国。可很快，这些被拆分的石油公司呢，在接下来的一战中，每一个都变成了富可敌国的巨无霸。一战让科技突飞猛进，也让他们的石油工业几乎没有废料，不再局限于照明，而是打通了铁路、钢铁、航运等等行业。现在他们成了为世界供应血液的章鱼王。但是这些章鱼王在战后也看到了竞争者，那就是中东与苏俄。上帝并没有规定只准美洲有石油啊！英国在波斯、伊拉克，苏俄在高加索发现了巨大的油田。于是1928年，7位章鱼王齐聚苏格兰，他们来自英美双方，随手签订了一份密约，要联手操控中东和世界的石油。但是当时人们看他们就像我们如今看西安长老纪要一样，全是传说呀。但很快，一位凶猛的爆料人出现了，他要将这邪恶公之于众。他就是当时意大利国家石油公司的总裁马太一。本来马太一也想加入这个章鱼王联盟吃肉，但7位章鱼王死活不让他上桌，于是他就以意大利之名把桌子给掀了，向所有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宣布，马太一公司和我意大利合作，我给你产油国75%的利润，我拿25%就 OK。 什么？7位章鱼王一听都懵了，我们先前最多91分呐，这是伊拉克才给光5%，你这一上来就75%，哪是掀桌子，简直是炸房子啊！再看7位章鱼王的愤怒与错愕了。马太一还不忘调侃他们说，看，全世界都看过来，这就是小气的石油七姐妹，大家别和他们玩啊。真的，马太一当年叫他们的就真的是叫的七姐妹啊，虽然可爱，但却十分明确地表达了马太一和意大利当时的心境，你们欺负人，不和你们玩。所以马太一一时激起千层呐，要知道虽然意大利，但好歹人家也是列强啊，在北非也有很多殖民势力啊，而且北非也产油啊， 于是利比亚成了接受马太一公司的第一大国。眼看着一夜暴富，那些被七姐妹压榨的国家们似乎纷纷想到了一条国家富强之路，石油国有化。然而这显然是七姐妹最害怕看到的事情。时间来到1950年代，虽然二战打残了英法，但七姐妹还是镇得住场子，大喊一声谁敢国有化。中东各国纷纷低头，唯有伊朗某人摩萨台敢拍案而起，说我这就国有化一个给你看看。摩萨台说完就把亲美国的伊朗国王巴列维给囚禁了，一年之内完成国有化。这铁血摩萨台，七姐妹当时主要以英国为首，英国二战受伤严重，竟然一时半会儿还真的拿他没办法。于是英国想到了二战中发大财的美国，美国当时也想控制中东石油，于是 CIA 从天而降，很快就颠覆了摩萨台政府，扶持巴列维国王掌权。巴列维国王那叫一个乖呀，立刻废除了国有化，还连带着英国的很多利益一起给废了，直接交给美国。那意思就是在说，生是你美国的人，死是你美国的鬼。我的乖乖啊，美国万万没想到巴列维这么听话，于是要军舰给军舰，要飞机给飞机，甚至连中东犄角以色列和末日杀器大蘑菇都给了。给武器和大蘑菇了，这是为了防止苏联从高加索阿富汗南下攫取中东石油，打通印度洋通道。给以色列这位犄角了，是为了防止阿拉伯世界统一，也防止英法势力重回中东。巴列维的伊朗于是成了美国最忠实的打手小弟，就像我们在伊朗传里聊过的故事一样，这里就不再细说。但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在伊朗传里没有回答，那就是巴列维为什么好像忽然变得非常富有。其实这是因为美国在二战后也是一个旧秩序的破局者，旧秩序是英法七姐妹掌控的那种殖民体系格局。美国虽然不及意大利，但要与英国竞争世界霸主，总归要对小弟大方一点吧，于是拿出利润五五分账。后来由于过于喜欢巴列维了，还一度给巴列维 55%， 甚至为了更进一步拉拢敌人的敌人，还允许巴列维用一部分油田与意大利和马太一合作，赚取 75% 的高额利润。这就是伊朗在当时富甲天下的原因。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位伊朗摩萨台之后胆敢拍桌子国有化的猛人，他叫做纳赛尔，时任埃及总统，且号称阿拉伯世界的领袖。他的招法犀利毒辣，竟然同时得到了美苏两大国的支持，但他能成功吗？时间来到1956年，这是埃及当时的底牌，石油产量早已跌出世界前15。按理说，哪怕你革命成功推翻了旧王朝，又与意大利合作获得了75%的石油利润，但这根本就没有实力啊。然而埃及手里还握着一张王牌，那就是苏伊士运河。这不就是当年丘吉尔那会儿英国人最担心的事情吗？果然这年纳赛尔悍然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请英法两国立即退场。英法一听就毛了呀，这苏伊士运河可是当年法兰西拿破仑皇帝的心血，为什么皇帝远征埃及就是为了挖通运河，让法国打破英国对东方的贸易垄断。但后来法国大革命了，衰弱了，欠钱了，就把苏伊士运河 44% 的股份卖给英国，两家合伙共同对外。现在你小小的埃及说要国有化苏伊士运河，真的这里十分诡异，英法未动，以色列先行。以色列仅用2天就横扫整个加沙和西奈半岛，兵锋直抵苏伊士运河。立刻英法两国跳出来了，说好了好了，你们别打了，就此停火，再打就不对了。但是你们这也太欺负人了吧，埃及说停火是吧，那你让以色列先把西奈半岛还给我呀，否则我绝不停火，一定要夺回西奈半岛。然而这下英法两国可找到口实了，向全世界说，大家看呐，是埃及不停火啊，我打他，让他停火没问题吧。于是英国空军海军开始登陆，法国舰艇也保驾护航，埃及当然是瞬间就招架不住啊。但突然有意思的事儿来了，美国跳出来说，英国你不是人，你欺负弱小啊。英国有点懵， 美国又说，哼，不和你玩了，什么英镑我也不要了，你拿回去，你拿回去。什么鬼？美国开始大量抛售英镑，英镑汇率暴跌 15%。 还没完呢，美国又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你看英国太坏了，还想着殖民主义的霸权呢，你也不要借给他钱。于是上10亿美元的贷款被暂停，英国家里哪儿还揭得开锅呀？不行，这是大英帝国的颜面，哪怕穷死也要打。法国一听也豁出去了，打算陪英国干到底，不仅要打，还要把中东石油的控制权和昔日殖民体系的世界秩序全都给我打回来，否则全世界的殖民地岂不是要纷纷反水？但是打到苏伊士运河岸边的时候呢，忽然一个红色的巨人森林挡在那里，苏联竟然也来了呀。他说，再打再打，我怕我手滑管不住蘑菇啊，我可不保证巴黎和伦敦的安全，你们这太欺负人了吧。这个时候再看以色列了，以色列早已溜回了老家，说我接受停火啊，我从一开始就接受停火啊，你看我把西奈半岛都还给埃及了，你们看我干嘛。原来这是昔日殖民地美国最阴险的背刺啊，经此一役，美国彻底粉碎了英国主导世界的殖民体系。现在的世界是美苏双雄争霸的世界，至于埃及的纳赛尔嘛，表现不错，美国反手就给了他5.5%的石油利润，苏联也立刻给了他大量的工程师和贷款，帮他修建了富饶埃及的阿斯旺水坝。同时美苏双雄也都默许他成为阿拉伯世界的精神领袖，他也一度建立起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将今天的埃及与叙利亚合二为一。就这样，埃及成了美苏埋葬英法的棋子，同时美国又用以色列死死卡住了埃及的野心，让他休想统一阿拉伯世界，因为这里的石油还将是美国与苏联争霸的筹码。时间来到1960年代，美苏争霸，如果说前线的伊朗是亲儿子，搅乱中东的以色列是看场子，被拿捏的埃及是阿拉伯地主，那么沙漠里的沙特就是美国新任的干儿子备胎。他俩的故事大概是这样的，那年二战还没有爆发，中东还是大英帝国的花园，波斯石油源源不断，伊拉克油井也如雨后春笋一般被发现。美国虽然当时还是世界第一大产油国，可是洛克菲勒集团已经被拆分，内卷严重，于是石油七姐妹之一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简称加标油，他就想，伊拉克巴林这都发现石油了，没理由沙特沙漠里没有石油啊。果然这会儿两米壮汉伊本沙特呢，也统一了沙特各部落，他也想让西方人帮自己挖石油，哪怕5%了，也比我在沙漠里种不出庄稼四处游牧好啊。随后伊本沙特与加标油签订合同勘探石油，加标油也是大方，承诺下不菲的特许费和年租金，为期20年，哪怕找不到石油，这钱也照付不误。然而很快3年过去了，这沙漠里是真的没有找到石油啊。但其实这是一个地质学问题，沙特的这些沙子不知从何而来，非常厚，动辄200多米，在巴林在伊拉克你打400米就有油了，而在这里你打400米很可能才刚刚打穿沙层啊。于是一个名叫斯坦尼克的地质学家坚信，给我打，打到1500米的深度绝对有油。然而这一打了就是5年，到了1938年，斯坦尼克在达曼7号井打到1440米的时候，天哪，神哪，上帝啊，我这是大船的地狱吗？石油简直是又多又纯又哇塞。很快这里日产4000桶。到了二战结束后的1945年呢，美国总统罗斯福就亲自飞到了苏伊士运河上的美军战列舰，与伊本沙特缔结同盟，成立阿美石油公司，5-5分润。这时的沙特日产石油7万桶。接着在美国的技术加持下，一座座沙漠深井耸立，到这会儿的1962年呢，甚至超越亲儿子伊朗，一举日产石油180万桶，并且探明这沙漠底下有足以撼动世界的巨大石油储量。当时石油格局是这样的，排名第3、第8的委内瑞拉、加拿大是七姐妹平分，排名第4、第7、第9的科威特、伊拉克、印尼是英国 BP 和英资壳牌的核心地盘， 排名第五、第六的伊朗、沙特是美国的核心地盘，排名第十的阿尔及利亚是意大利马太一的地盘。这会儿马太一也很猛，不仅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异军突起，他还在阿尔及利亚旁边利比亚发现了很可能不亚于沙特的石油储量，这让七姐妹和美国如何睡得着啊？于是这年马太一乘坐的私人飞机意外坠毁，原因至今无人敢问，问就是交通意外。接下来1962到1972，这是美国对中东石油最有统治力的十年，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油价平稳走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工业文明在如此丰沛且低廉的油价下飞速发展。注意，这张油价表的价格都是计算过通货膨胀率的，相当于2014年的美元价值。然而物极必反，很快由于美国太嘚瑟，花钱太多，瞎印美元，整出个全世界都找他35美元兑一盎司黄金的美元危机。这段故事我们在美元故事里专门说过，就不再细说。总之，美国在1970年代忽然迎来了自己最虚弱的年代，这时中东各国纷纷展开了石油国有化，而为首的那位呢，竟然是美国的亲儿子伊朗，巴列维国王要动用一个名叫欧派克的大杀器了。时间回到1959年，这年英国不太好过，刚刚丢了苏伊士运河，又债务缠身，经济困难。于是两家英资的 BP 和壳牌呢，就鼓动着七姐妹说，你们美国现在有点太放纵那些产油国了吧，动不动就五五开的，各国平均利润分下来都30%了，我们当年给5%到10%也没问题啊，现在不能再给那么多了，要压价，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呀。于是1959年1960年，七姐妹连续两次单方面压低沙特和委内瑞拉的原油收购价格。委内瑞拉当时很刚啊，人均 GDP 1100多美元，世界17，南美第一，曾经的宗主国西班牙当时都才396美元啊。所以你当我委内瑞拉也是中东沙漠里的软柿子啊。正发怒的时候呢，伊朗国王巴列维来了，对委内瑞拉说，阁下，你我苦七姐妹久矣，我如今有美国撑腰，再拉上兄弟沙特以及小兄弟伊拉克科威特，这样我们能占尽全球将近40%的石油产量，我们成立一个攻守同盟欧派克石油输出国组织如何，用产量来对抗七姐妹，他们压价我们就减产，让他们满世界买不到油，不得不提价或者直接给我们更多的分润。靠谱啊兄弟，你跟美国打声招呼，他现在从你肯定也想通过七姐妹变相围堵英国，要是有了美国的默许，我们欧派克肯定能把七姐妹打得满地找牙。果然美国默许了，这就是欧派克的来历，伊朗是化石人，委内瑞拉是获利者，沙特带领着伊拉克科威特充当打手。斗争的结果呢，是七姐妹不得不把利润调高至5.5%，英国的实力再次被削弱。但是到了这会儿1973年，美国最虚弱的时候，欧派克化石人伊朗国王巴列维露出了獠牙，他召开欧派克扩大会议说，埃及你要夺回西奈半岛，要带着整个阿拉伯世界胖揍以色列，这个我不管，你明天就可以出兵，但作为后援呢，我希望我们整个欧派克可以配合埃及减产石油，对西方禁运石油，这是一场比憋气的游戏，只要我们让石油涨价3倍，再断他们3年石油，他们的文明和国家就将不战而溃。于是接下来的故事就是我们在美元和伊朗故事里都聊过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伊朗带领着欧派克禁运石油，让油价在2个月内从15美元一桶飙升到了58美元一桶，美日欧洲的经济被重创，四处无油可用。然而最终沙特当了二五仔，和美国签订了石油美元的秘密协议，美国允许沙特国有化了阿美石油公司，同时作为回报，沙特宣布今后我卖石油只收美元，如此他就帮美国在黄金美元崩溃后一举建立了更高效的石油美元三角循环。美国稍稍缓过气来，决定收拾伊朗，可这一收拾呢，玩过了，赶走了国王巴列维，换上来一个神学家霍梅尼啊， 结果人家是真神学家，根本不和你谈一秒石油国有化。世界油价为之再涨一倍，从$58飙到了$102一桶。美国自然知道这一切祸根在伊朗，然而自己才刚刚走出虚弱，真的无力再战了。可忽然美国却发现那边苏联也正被伊朗神学家气得捶胸顿足，因为神学家不仅国有化了美国石油，还埋了伊朗国内的苏联势力亲苏牌，这能忍？于是美苏一合计，竟然再次神奇地走到了一起。他们撺掇着南边的萨达姆给我狠狠地揍伊朗，苏联提供武器，美国提供情报，可伊朗呢也不好惹呀。第一，波斯民族本就骁勇善战；第二，美国当年在这儿给了数也数不清的先进武器啊。伊朗是除美国外唯一拥有 F-14 的国家，这就麻烦了。两伊战争一打就是8年，而这又是两大产油国在打仗，于是石油被打得更加稀缺，价格突破了$110一桶。美国和西方忽然感到了紧缺石油给经济带来的寒冬，史称第二次石油危机。就这样，经历过两次石油危机以后，美国和西方认为必须摆脱对中东石油的依赖了。整个1980年代，世界围绕着去欧派克化展开，一方面是自己满世界的找石油挖石油，比如英国就终于找到了他们的北海油田，美国也开始研发自己的页岩油开采技术，而日本呢相当独特，研发出那些超级省油的小车，迅速替代了美国原先的肌肉车。另一个方面呢，世界也开始寻找替代石油的新能源，比如核能、风能、太阳能等等方向。接着看这张表，这一时期非欧派克的产油量暴增，欧派克的产量反而暴减，这不合理啊，不应该欧派克继续多产石油和非欧派克竞争吗？其实这是因为沙特这会儿正在欧派克里化势呢，他也像当年的伊朗一样说，我们扛住减产抬价就能让西方打消去欧派克化的想法，他们的能源成本比我们的贵很多呀。可是你当欧派克成员都傻呀，眼看着这$100一桶的利润我不赚，陪你减产。于是欧派克成员们也都是貌合神离，表面上恭维沙特一起减产，但背后里了谁不想多挖点石油卖钱呢？就这样，当1985年油价跌回$60附近的时候呢，沙特骂凉了，你们都背着我增产是吧？合着我一个人当冤大头减产？好，你们喜欢增产是吧？那我陪你们一起产。于是沙特石油的恐怖潜力被彻底释放了出来，源源不断的石油被投入市场，短短几个月下来，国际油价被干到了$30一桶。这下欧派克终于老实了，坐下来乖乖陪沙特大哥减产。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干到$30一桶欧派克就老实了？原来这里涉及到一个财政平衡油价的概念，虽然中东石油开采成本很低，但是石油不能当饭吃，你卖了石油还得进口大量的其他物资来维持国家运转呢。要是被西方制裁，或者本国农业轻工业不发达，那你进口的成本不也得大幅上涨吗？所以这就出现了财政平衡油价的概念，是指你这个国家要保持财政收支平衡所必须的石油出口价格。然后这是一张2014年的财政平衡油价表，我们会发现当石油低于$90一桶时，很多国家都开始亏钱了呀。所以类比到当年的$30一桶，沙特底子厚啊，前面给美国当干儿子的时候赚很多，后来又趁着两伊战争$100一桶的油价赚更多，当然可以陪你们一起亏啊，但你们扛得住$30一桶的价格吗？果然欧派克被沙特大哥的智商权给镇住了，开始配合大哥合力减产，随后油价回升。而这个时候呢，时间也来到了1988年，伊拉克和伊朗终于停战了。但环顾四周，萨达姆突然觉得，你们这些年都悄咪咪的躲起来挖油卖钱了是吧？光合着忽悠我一个人打打打的，说的就是你科威特，你咋这么有钱呢？我是不是还欠你$140？科威特打都不敢打呀，因为这会儿萨达姆已经被苏联喂成了号称世界第4的军事强国， 如果吞并科威特，那简直是一可以化债，二可以控制更多的石油资源。科威特虽然国土面积很小，但当时已探明的石油储量呢，竟然占全球的 8%。三还可以让我伊拉克获得直面波斯湾的出海口，这将大幅降低萨达姆的石油出口成本。所以不打你打谁啊？就这样，1990年8月，萨达姆仅用2天就占领了科威特全境，然后这时当时的油价一下子就因为战乱飙回了60美元一桶，这可吓坏了当时已经通过广场协议缓过劲儿来的美国呀。不是说我美国买不起这60美元一桶的石油，而是一为了防止中东有人做大，二为了一个更加宏大的终极目标，美国行动了。这个终极目标就叫做苏联挽歌。美国知道绝对不能让油价再涨上去，苏联也是产油国啊，先前也靠石油赚很多啊，但他们对农业轻工业的投入很少，把巨额的利润全部投到了军工核弹星球大战当中，这会儿他们的经济已经濒临崩溃，而且这些年他们的几大油田也纷纷告急，同时粮食减产，最后压垮他的只需要一根名叫低油价的稻草。如果萨达姆真的用苏联武器统一中东，如果这油价再飙上去120美元一桶维持3年，那毫无疑问苏联巨人将再度复活。于是美国果断出手，胖揍伊拉克，各种高科技信息化打得全世界就像在看外星人一样，史称海湾战争。萨达姆被瞬间打回了伊拉克，科威特复国，而油价也一路被打到了25美元一桶。苏联扛不住，1991年解体了，美国终于再次笑傲世界，掌控中东，一方面把油价进一步打到了18美元的历史低位，另一方面呢，也开始用石油美元的三角循环收割英镑和亚洲。这就是我们在索罗斯故事里聊过的时代背景。1990年代是美国独孤求败的年代，低油价促使着它再度飞升，然而如图所示，很快后面的油价就又开始大起大落了，直到今天。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好了，回到现实，真不敢再说了呀。再次强调，以上故事纯属虚构，大家一定当发生在平行世界的都市传说，听个乐子就好啊。继续往下编呢，这平行世界的00102020年代又有5大悬疑。第一，为什么00年代的油价开始暴涨？第二，10年代的欧佩克加为什么又能让油价暴跌？这是美国的阴谋还是沙特的反水？第三，20年代那惊掉眼球的负油价是什么意思？第四，为什么沙特很可能早就预谋了如今的中东乱局？这一切是王储 MBS 的手笔吗？第五，利比亚与卡扎菲的故事又在这图谱中有何含义？这些故事我们会员频道细说。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富人说，你这故事的确很平行宇宙啊，都真的假的？